A serious call to salvation. 救恩的真诚呼召。讲员是 John Dick 牧师。讲到经文在以赛亚书第55章第一节到第三节。这是2019年3月24日下午主日的崇拜和讲道。请翻开圣经到以赛亚书的第55章。假如你注意并理解了刚刚所唱应出分发的圣诗，你就会发现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里面那些词语就在这里。在这里以赛亚书第55章先知展现了主耶稣基督救恩的荣耀和奇妙。请从以赛亚书第55章来领受上帝的话语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，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，你们都来买了吃，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，也来买酒喝奶。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诸位食物的，用劳碌得来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？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，就能吃那美物，得享肥甘，心中喜乐。你们当就近我，侧耳而听，就必得活。我必与你们立永约，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。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，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。你素不认识的国民，你也必招来；素不认识你的国民，也必向你奔跑。都因耶和华你的神，以色列的圣者，因为他已经荣耀你。当称耶和华可寻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恶人当离起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连续他。当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神必广行赦免。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雨血从天而降，并不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使地上发芽结实，是撒种的有种，是要吃的有粮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反悔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，平平安安蒙引导，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，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，番石榴长出代替吉利，这要为耶和华留名，作为永远的证据，不能剪除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圣洁的天父，我们的上帝，我们刚读了你的话语，我们祷告当你的话语被你的仆人翻开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懂得你圣灵光照的能力，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成为我们的光，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珍宝。我们祷告让我们的救主来填满我们的需求，以致我们能凭信心来仰望他，向着他逃亡，并且紧紧地依靠他。求你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祷告耶稣基督被高举，他也被张大，今天他在我们当中也被荣耀。我们祈求我们能够懂得你的话语，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上帝所爱的会众，当我们在学习多特信经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话语是必须被坦诚地宣告的。在多德信经第二章里面，上帝的话语不加区别的宣讲，这里用了个词汇 promiscuously 意思就是不加区别、不加选择的讲。上帝的话语要被非常坦诚的来宣讲，并且是对着每一个人而言的。当时的多特会议就有这样的问题被提出来，就是那些阿美尼亚主义者，他们会问，如果不是每一个人得救的话，你们为什么要给每一个人宣讲福音？如果你说圣经教导上帝在创世纪以前选择了他的子民，那么讲道有什么用呢？宣讲福音又有什么用？或者他们有这样的问题被继续的提出来，当上帝呼那些人来寻访他，他的呼召是否真诚？对那些名字未被记载在主的生命册里的，上帝是否来对抗那些未被拣选的？我想从某个角度上说，这也是比较哲学性的问题，所以那些问题是必然提出来而加以讨论和回应的。这里我们有教会的周刊印着多特信经，对那些问题进行了阐述。上帝确实呼召所有人来得拯救，并且是以他的诚挚和真实。我想我们可以先从救恩的本质来看，我希望这并不对你陌生，而又成为一种新的方法来理解，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上帝的救恩。我们相当习惯上帝的恩典，常常将他的恩典看作理所当然，因此常常需要被提醒救恩到底包含了什么。首先我们被告知的是，救恩是一件仁慈的礼物，在旧约时期这是给少数人的礼物，而在新约时期是给许多人的。由于上帝自己的理由和他的目的，他选择了从亚伯拉罕开始，仅仅一个人，他选择了向亚伯拉罕许诺会给他众多的子孙，而且那些子孙会受到约离许诺的祝福。而在新约时期，那种民族之间的差别已经被消除了，这不仅仅朝向中东地区一块小小地图叫做以色列的，现在已经走向了所有的民族。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二章十一节说，因为神不偏待人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，当上帝来选择谁要得到他的救恩，上帝是不考虑他的国籍的。在旧约时期主要局限于犹太人，但是从旧约的许多部分我们可以看到，主将外邦人带进来了，带进了拉哈，带进了路德，还有其他不同的外族人，并且他将那些条款规定放在律法里面。尽管律法主要是针对以色列人所讲的话，从主耶稣基督降临以后，犹太人拒绝了他，他就将福音向所有的民族都开放了，并且命令所有的民族都要领受福音。保罗在加拉太书强调了这一点，加拉太书的三章第二十八节，并不分犹太人、希腊人、自主的、为奴的，或男或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。所以当时随着教会的发展，就产生了一种紧张的关系。犹太人就说，我们怎么样对待那些外邦人呢？他们被收纳进来，他们需要接受我们的习俗。所以保罗必须对此问题一再的澄清，重复的教导，不，你们并不需要这些礼仪的，你们特别不需要受隔离，而他们需要的是福音，需要基督。所以在主的教会里并没有犹太人和外邦人，当他们行在救恩之中， 他们并没有男女之别，也没有受捆绑的、自由的之间的区分，因为所有的人在同一层面上领受恩典，所有的人都平等。今天上午我们为在教会上各职位的来祷告，那些人被指定来服侍神，在他们的职位上来侍奉教会、侍奉上帝，他们得救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之处，他们被带进上帝的国与其他人并没有不同之处。我们也可以通过主餐来解释这一点。牧师在讲台上讲到，他被提升起来是因为他的工作，我的工作是来提升上帝的话语，来高举基督。我们有主餐是因着基督从上而下，而我是一个受圣职的牧师来服侍圣餐，但我们都在同一层面上来领受圣餐。很重要，我们都是以相同的身份、相同的方法和相同的途径来领受圣餐。在以弗所教会以弗所书的第二章，保罗说，因基督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。这是因为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有一种阻隔，在圣殿里曾经有外邦人的院，也有犹太人的场所，但是这中间的隔墙已经被拆除了。在主耶稣基督里，我们并不区分犹太人和外邦人，我们成为了一体，所以在当时他们就需要去处理那些问题。犹太人怎么样来接受外邦人，同样外邦人怎么样来接受犹太人，彼此的关系怎么样更好的去运作，我们可以从哥林多前书里看到类似的情况。对这个主要以外邦人为组成的教会，有人说对于他们的信仰是不敬畏神的，并且是具有分裂性的，所以那些被拣选的和那些没有被拣选的，归根到底是基于上帝的恩典和他的爱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上帝选择了一些人并没有选择另外一些呢？好吧，这根据就在于上帝的爱和他的意愿。生命记的第七章第七、第八节，摩西对以色列人、对犹太人说，耶和华专爱你们，拣选你们，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，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，只因耶和华爱你们，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，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，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上帝选择以色列民不是因为他们是强大的民族并且人数众多，事实上恰恰相反。摩西提出的要点是说，上帝选择你们是因为你们是一个弱小的民族，是因为你们人数稀少，正因如此上帝才指定你们。所以这里的含义是不要骄傲，要自重而不骄傲，这是一种不值得骄傲的自重。你不要想你是什么了不起的民族，只因为是上帝使你变得强盛，使得你伟大，而你们自己本来是一个弱小的民族。同样的，这是基督使得你成为大，只是因为上帝的拣选使得你伟大，这样就是人的地位降下，使得上帝的话语得到提升。从今天早上的主日学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上帝的人民经过历代历史，从旧约一直到现在，继续地被提醒着要谦卑，因为他们常常忘记上帝，自己制造他们的宗教，将外邦的宗教和敬拜上帝的宗教混合起来，并且自以为这是可以的。上帝说， 这绝对不行，我恨恶你这么做。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我藐视你，但我仍然要忠实地对待你，并且因着我自己是谁，我将伴随你，让你悔改。所以这是上帝的奇迹，是上帝仁慈的礼物。对于为什么有人会面临并接受主耶稣基督救恩的知识，阿米念主义说，那些人更好地利用了自然的光亮 Light of Nature。 记得我们曾经也讨论过，这自然的光亮就是通过你眼睛所能看见的，上帝来显现他自己，用我们的眼睛来看到上帝的临在。阿米念主义者就是说，那些人更好地利用这种光亮。有些人行路在路旁停下来享受着微风，有些人坐在路边歇脚，坐在小河边放松，他们看到上帝，就是用这种方法来看到上帝。他们追随他，追随天国的知识。多特会议却说，不，完全不是这样，因为上帝的救赎不能有赖于人，因为神的拯救不在乎人，也不能依赖于本性堕落的人。救恩是上帝的礼物，是上帝给人的礼物。圣经诚然说，这算着上帝的美意 Good pleasure 他就给予。在耶利米书第九章的第23节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结尾部分，保罗引用了耶利米，我们在早上也读过了。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，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，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，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，认识我是耶和华，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、公平和公义，以此夸口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使得你成功的那些事情，使得你成为显赫的事情，往往使你荣耀自己。我成就了那些了不起的事情，但是上帝说，这不是你真正的荣耀。他说，你应该自豪，假如我用词恰当的话，为你的成就自豪，你应该妥善地使用你的恩赐，你应当努力改善你在世所处的状况，那些都是好的事情。箴言书里面充满了那些智慧的教训，你当尽力而为，使得你丰足，但是不要荣耀自己，更不要在主的跟前来吹嘘这些，说我多么富有啊，看哪、我多么强壮，看哪、我多么精彩奇妙，看哪、我多么智慧。耶利米继续说，主继续说，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，认识我是耶和华，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、公平和公义，以此夸口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每当你完成任何事情，在世上有任何成功，无论主是怎么样祝福你手上那些工作的，那些都不是你的荣耀。你的荣耀应该是这样，我认识主，我知道我认识上帝，通过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，我认识上帝。与此比较，其他事情都变得微不足道，烟云消散了。基督是所有的，基督是一切，我认识主，我理解主，不是以骄傲的方式。有些学者，他们反复学习研究圣经，他们所写的论文，他们所持的观点，却是用他们的知识来荣耀自己，那些都不属于耶利米所说的。他当要荣耀的就是荣耀主，认识主，理解主，懂得上帝的道，并且与上帝同行，就好像以诺与神同行。 那些事情才是上帝所喜悦的。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保罗说，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。保罗在这里讨论的背景是关于上帝的预定和上帝的旨意。他是在说，上帝指定你得拯救，只是按着他的美意。那么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？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第七节，使徒保罗继续这样问，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若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你为什么要荣耀自己呢？似乎你不是领受的。你领受了救恩，就没有什么可以自我膨胀的，使得你自我骄傲。你应该谦卑的来想，因为上帝特别的安置我，被全能的上帝特别的安置，又因着圣灵的动工，从不信变得对主耶稣基督有信心。这不是一件轻描淡写的事，更不是一件小事。我被指定去天国，所有这些都是因着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。为什么你被指向天国？只是因为你相信主耶稣基督。上帝使用你的信心，甚至连着信心也是上帝给你的礼物。所以这里所有的事就集中于你怎么样来回应上帝仁慈的礼物。圣灵确实已经在你心里动工了，难道你不感恩吗？难道你不应该感谢上帝，通过主耶稣基督已经对你所做的一切吗？让你经过沉思冥想，不是啊，你觉得你得救是应得的，这里有任何人得救是应得的吗？你想一想，你配得去天国吗？你配得在基督跟前吗？甚至某一天你来到教会，坐在这里敬拜上帝，这是你应得的吗？不，你并不配得。按着上帝的经济学，你应得他的审判，对你罪的审判和对你罪的永恒的审判，那才是你所占的地位，那才是你应得的。所以当你在问我为什么没有得到应得的，你应该非常的当心去问这样的问题。你要想一想，你自己应得的是什么？你应得的就是被丢到地狱，这是每一个人所应得的。但是凭着信心，你可以说，我并不接受这个，我被从上帝的愤怒当中拯救出来，我被免除了上帝对我罪的愤怒。所以这并不是按着你所应得的，不是按着你的功德 merit， 当然不是按着你任何的功德和你的工作，不是因着你做了什么你来到主的面前。到了末后的一天，到了那一天，你会两手空空去的。我双手不携带任何东西，我只带着主耶稣基督的功德，主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，所有的一切都依靠他。那么主耶稣基督到底是怎么回应的呢？他祷告了，作为人他也困惑，他祷告说，主啊，你为什么将那些事隐藏？因为当时他是在跟法利赛人辩论，你为什么向智慧的、精明的隐藏那些事呢？而却向小孩去显示那些事呢？为什么向文士和博学的法利赛人隐藏天国的奥秘？为什么他们的眼睛没有被睁开，而门徒是打鱼的，还有税吏和被世人唾弃的？为什么你向这些小孩来显现？世界说这些人是不配得的，他们不配得主耶稣基督。基督却说，我选择你做门徒，召唤你去得人如得鱼。为什么主啊，你向那些智慧人、精明人隐藏 却向那些小孩显现。天父啊，为什么？他得到了回答，尽管如此，这也在你眼里是上好的，在我眼里也是上好的。你不惊奇吗？你为什么得救？你不惊奇吗？你怎么会去拥抱基督、爱基督呢？上帝所爱的，你越是多看自己，就会发现自己有越少的东西值得被主选择，更少的地方被爱。你越多看自己，就越会感到自己不值得被主选择。你越是多看自己，就越是会感到泄气。我的任务之一就是每个星期将你的心引向主耶稣基督，而不要向自己看，向着主耶稣基督看，不要朝自己里面看，自己里面并不值得看什么，要仰望耶稣，定睛耶稣，走向十字架，并且跟上帝和解，向着和平，向着喜乐，还有心里的快乐，这些就是你可以在主耶稣基督里找到的一切，而不是在其他任何地方。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给你，只是这个世界的本身。这个世界除了它本身以外，不能向你提供什么。并且这个世界是轻视基督的，魔鬼恨恶基督，是基督的敌人，救恩只能在基督那里可以找到。在此就当有感恩的回应。主所爱的，你所能做的就是感谢主，为你的救赎而感谢主，因为你没能做什么来配得这样的恩典。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，当普遍饥荒发生的情况，世界上确实存在着这种大饥荒。我们自己弟兄姊妹在肯尼亚的北部正面临着饥荒的苦难。在大饥荒的地方，你若看到有个路标很大，上面写着说那里有免费提供食品，谁会去那里呢？只是那些饥饿的人会去。就好像在我们的市中心，有些人非常饥饿，找不到东西吃，如果看到这样的路标，他们会去说我需要这些食品。而那些吃饱了喝足了的，或刚刚吃完一顿丰盛的早餐的，看了那个路牌就说我并不需要，我挺好的，我自己还有许多事情要去忙。传福音不是一样吗？对着人指向耶稣基督，非常坦诚，非常公然的让大家都来听这个好消息，去到基督那里去，来呀，不用花钱买。主耶稣这么说，这就是福音的真诚呼召。福音走向所有的人，只是那些饥饿的，那些知道他们需要的，知道上帝律法的，懂得你是冒犯上帝的，你是奔着跑着朝向耶稣的，你越是渴求就奔跑得越快。饥饿的人不就是这样吗？是啊，我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，这个消息好极了，那边有食品向大家提供，我要去，那边有人在发放食物，我要去。如果一个人不是太饿，他会考虑一下桌面上到底有什么东西，如果那些食物对我胃口，我就拿一些，否则我就径直离开，因为他并不饥饿。又有一些人他们就根本没有食欲，所以那些饥饿的人才会来到基督那里，那些被罪的重担压着的人才会听到主耶稣基督的呼召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这里他是否在招呼着所有的人呢？并没有啊，因为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你们那些负着罪的重担的人，被罪的重担压着，你的良知揪着你的罪不放，主耶稣说来吧，来吧，到我这里来，我会给你安息。 所以就有主上帝的子民以感恩的心来领受福音，他们就以谦卑、以感激和敬拜的心来到主那里。罗马书的第11章22节，保罗说，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。我们曾经讨论过，将福音救赎比作一棵树，由亚伯拉罕开始，也可以寻根到亚伯拉罕。现在这棵树已经长大，成为了以色列民族。现在福音已遍及了外邦，上帝已经移除了以色列这条树枝，由此将外邦人嫁接到这树上。现在外邦人就被带到这棵树上了。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，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，像你是有恩慈的，只要你长久在他恩慈里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。罗马书第11章22节。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幸，仍要被接上，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。第23节，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部分的辩论是，不要骄傲，不要自我膨胀。看啊，看我啊，我曾经是被唾弃的外邦人，现在上帝将我接上了那被拯救的生命树上。看我啊，看啊，保罗说，你要当心，上帝也可以将这个枝枝给折下来。假如你骄傲，上帝也会将你从这树枝上折下来，就像他折下犹太人一样。所以不要骄傲。事实上，我们也相信上帝将会把许多的犹太人重新接回去，有这么一天将他们嫁接回去，进入他的国，到主耶稣基督教会复兴的那个时刻。这一切应该引导人去敬拜仰慕我们的主。上帝拣选的整个信念，不是将人带到一个骄傲的境地，而是将人带到一个极其谦卑的境地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你就根本不懂上帝的拯救，你不懂得拣选。启示录第16章第7节，听约翰这么说，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，是的，主神全能者啊，你的判断义哉，成哉。那么人尚未做出一件事，怎么将人丢在地狱里呢？你又将人随你意带进天国，所有的事情按着他本来应该的，就会变得真实和公正。我们将要承认这一切，在天国里所有的事情会变得合理。你现在所有的那些问题是非常麻烦的，对吗？但是到了天国里就会变得合理，你将会看到凭着上帝公义和公正的审判。主所爱的，我们被警告不要去好奇地窥探那些事情，我们必须一直讲说上帝预定这个教义，以敬重的心来讲说他的拣选。要注意不要去窥探那些上帝没有显示的事情。生命记29章29节，我们的主说，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，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，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。他就是这样向我们显示的，所以不要窥探那些上帝并没有向我们显示的事情。那些事情他非常明确地说了，你必须去学习，并且去了解，去相信。而那些属神隐秘的问题，他不需要一一回答你的问题，也不需要来 追随你的想法，但是主所爱的，你却需要去接受，去相信上帝的话语。当你觉得难于相信的时候，你的信心是通过圣灵从全能的上帝而来，而不是来自其他地方。教文对生命记29章第29节这么评论说，那是一段非凡的经文，因着这段经文，那些大胆和不必要的好奇被定为有罪。因着我们的本性，我们会极度的好奇。他继续说，我们懂得人们是怎么样迫不及待的去知道事情，这些知识加在一起往往是没有益处的，甚至某些研究是非常有害的。在另外一方面，上帝在我们面前清清楚楚地讲了，但是这些熟悉和明了的事情却被忽视了，或者被放在离我们远远的，似乎是无关紧要的。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些呢？也许你曾经掉入过这样的陷阱，那些事情上帝清清楚楚地说了，你却说，我真的不能懂那些事情。相信主耶稣基督，你和你的家人便得救。这到底什么意思？非常的难以理解，或者是非常明了。上帝说了，得救是借着信心。相信主耶稣基督，你和你家人便得救。上帝这么说，意思非常明了的，直率的。约翰福音的第三章说，你必须重生。这些话语是给每一个人的，意义是非常明白的。拣选和上帝的预定，整个的信念是非常明白，非常直率的。我们并不强调过于圣经强调的，这是所有事情的根基，不单单是拣选这个概念，而是基于上帝的主权，他的绝对的主权，去做他所喜悦的事情。到底是要让神还是你喜悦呢？我们读过这些经文，按照上帝的美意，是上帝应该有他的美意呢，还是让你有一丁点的美意呢？上帝总是有他的善意，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。上帝总是去做在他眼中看为正确的事情，在我们看来可能会困难的去接受，但是信心会懂得那些，所以尽管任何人的反对，我们衷心的相信上帝真诚的呼召所有的人。反对的理由是，在传福音中，上帝并没有诚心的去召唤所有的人，他怎么会真心？新版本的多特信经是由 Robert Gofford 出版的，他用了一个词 seriously， 严肃的、认真的，似乎不是太多的真诚。但是他说，当上帝告诉你，你是一个罪人，他是当真的 seriously， 他告诉你去悔改，他是当真的 seriously， 他告诉你转向基督，他是当真的 seriously。 或许这能帮助我们来明确这一点，但是他也是真诚的 sincere， 他想着人得救赎，但人却说，假如你们都说这是他的意愿，那他应该得到他想要所得到的，那么好吧，他会的，但是他的命令也必然实行。他说，我并不喜悦恶人灭亡。我们再来听约翰加尔文，上帝没有比这更真心了。那些正在走向灭亡的人和那些冲向灭亡的人应该回转，回转到安全的道上。由于这个原因，不仅仅是福音传遍了世界，但是 上帝更加希望有人见证，经过过去各个时期来见证。加文所说这些话是人们没有期望的，但是这确实是他的心。他曾派遣宣教士从瑞士到巴西，他说上帝是一位怜悯的上帝，他并不乐意恶人灭亡，所以关于救赎的整个概念就是让所有人来思想他是一个罪人。我们的律法也是从那里开始的，是因着人的不服从上帝。如果你认识到自己犯罪，而对这种不服从上帝的恶果，基督就是答案。福音绝不会使人对主耶稣基督的希望变成绝望。上帝使用人的讲道来讲上帝的话语，让罪人来悔改。我们读了以赛亚书的第55章，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，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，你们都来买了吃，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，也来买酒和奶。约翰福音的6章第37节，主耶稣说的多么有希望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对你来说这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来到主耶稣那里，他会收留我吗？如果我来到主那里还是一个罪的携带者，你看到了自己的需求，也看到了上帝提供给你的，你就尽职的去。我们刚刚读过了，你就去吧，因为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这是多么美好的许诺啊。在圣经的最后，启示录的第22章第17节，圣灵和心腹都说来，听见的人也该说来，口渴的人也当来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。上帝所爱的啊，就是这福音要宣讲给所有的人听，要向所有的人高举。作为一个罪人，你不用为自己叹息，我到底被拣选了吗？你却要问自己，我信吗？你信吗？你信主耶稣基督吗？若你相信上帝总有一个公正的审判，那对于那些违背并扰乱上帝律法的人，由于上帝的公正，罪人必须得到惩罚。人唯一的出路就是福音，相信主耶稣基督，相信他为你的罪而死，相信有救赎，并且这是一次成功，不需要重复的。主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宝血给了他的新娘，就是他的教会和他所拣选的，他所拣选就是那些所有相信他的。主所爱的，相信主耶稣基督，相信这有希望的好消息给予所有的罪人，相信这给罪人有希望的信息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为这希望的福音而感谢你，谢谢你，你的福音是有效的，因着你圣灵的能力，我们多么的感谢你。我们感谢你对那些信主耶稣基督的，来到主耶稣基督那里的，他并不打发他们一个走。主啊，我们求你给我们看见救恩的美善和救恩的荣耀，我们多么期望跟你在一起，我们多么希望丢弃这生命上的罪。主啊，把我们带到你这里。虽然是这样，主啊，求你快快来临。主，我们求以你福音的祝福来祝福这里的会众，今天以你福音的祝福来祝福这里每一个灵魂，使得我们从不信转向对主耶稣基督救恩的信。 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